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请教童真牧师，
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
万峰博士。
主啊，
扫罗为何要找女巫？生命为何总是受苦？能不能吃血吃祭物？
为你拨开信仰迷雾，解答疑难寻找出路。主啊，救救
来到主啊救救我这个节目，祝福你圣灵降临节快乐。
哈哈，大家快乐，我是童真。
哎，我是万峰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回答的问题呢也跟圣灵降临节有点关系，就是本色化的问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圣灵降临节就是那些使徒呢突然说了家乡的乡谈嘛，大家就觉得很亲切，就可以用家乡话传讲神的大救恩。那我们的郭听众呢就问一个很传统的本色化的问题，就是说呢，这个我也有一部分是第一次听。他说呢，教会的传道呢指出龙是魔鬼，是撒旦，所有印有龙的包装衣物都应该丢掉。哎，这个很普遍嘛，通常都听到，
都听了很多
了。但是微信里头的接龙游戏也不能打，这个我第一次听了，
这个太过分了。
但是呢，在中国有龙的图案的包装啊、书籍啊、建筑很多嘛，那基督徒怎么看龙这个问题呢？
其实龙呢是吉祥的意思啊，在我们中国，而且呢是人制作出来的，没有这样的动物。它要表达的就是一个吉祥物，还有呢要表达的就是哇，很特别啊，特别。皇帝都用它做自己的代表
祥瑞，所以它就是一个图案，就好像今天我们设计一个图案，什么奥特曼啊，那些喜羊羊一样，都是一个图案。
所以没有鬼怪在里面的，我们不要想的这样。我相信这个听众他这样的看法呢是来自启示录十二章九节
大红龙啊，
但是那里说的是指撒旦啊，不是我们中国的龙，你不要把它搞在一起。
对，
然后呢就说我们基督教呢不接受这个龙，因为龙是撒旦，这样的讲法太武断。还有呢，不是按照圣经里面要解释的来解经。
的确，我们中国的龙很少是红色的龙，哎，大部分都是它是游泳的嘛，所以呢它很多时候都是蓝色啊、绿色啊、黄色。红色的龙真的少一点呢，
金黄色，因为它代表皇帝很多时候
啊，这个黄金龙嘛，
对啊，
所以我经常说的了，这个龙的问题啊，这个是太平天国洪秀全已经分开了啊，五抓金龙那个是我神喜欢的宝贝龙啊，他是这样说，如果四个抓的红色眼睛的那个叫东海老妖，就是那个东海龙王，就是怪兽了哈。这个是太平天国的分类啊。但是我跟你说，总之西方的龙跟中国的龙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，所以你放松，这些简单的问题我们就不纠结太久了。总之龙的图案在华人来说，可能它就是喜羊羊，可能它就是一个现代的一些的图案啊，它有一个图腾的意思，但是它不是圣经里头邪恶的龙。邪恶的那个 dragon 可能就翻译为龙，只是宣教士翻译的不好，
对
啊，去打他啊，打他是他翻译的错。好，9396啊，问一个问题很有趣。他说木鱼这个乐器哒哒哒的那个，能不能在基督教里头使用呢？如果能用，在什么场合使用呢？
其实木鱼呢是佛教的一种法器。
也不是法器了，就是那个打节奏了吗？
不是打节奏，是已经给佛教用的 他们专用了、啊、所以我们最好不要用了。
如果童真牧师你这样说，你会不会说这个摇滚乐是魔鬼，这个鼓就是魔鬼呢？
啊，我不会，这个不会。
乐器是中性的吗？
佛教已经用得很通透了，一打嘟嘟嘟嘟，你马上就想到是佛教。
但是佛教现在也用吉他，你知道吗？
啊，那个
很潮流的嘞，现在。
那个不管他了，但是我
你怎么能不能管他呢？
木鱼嘛，我们就回答木鱼的问题。
那另外呢，我跟你说，在佛教也会用这个磬，那个叮汪汪汪那个磬。
哦，
那这个呢，现在在很多的礼仪教会也会用。他就是说，我们在崇拜开始之前呢，敲一下呢，大家可以安静那个心神呢、啊。那所以呢，我觉得乐器是中性的。如果我们硬要把一种乐器就说它是邪恶，它是归类，有什么意思？这个是不好的。但是如果你说你的群体一敲这个乐器，它就有一些特殊的联想呢，那核心就是那个联想。如果他们受得不好，那个就跟吃鸡肉一样嘛，那你就为了他们的缘故就不吃咯。
嗯，其实我们有很多乐器可以用的，为什么非要用那个佛教的魔鱼呢？
艺术就是这样吗？
那个、可以不用。
那还有一些教会，我们现在也用晨钟、木鼓啊，这些是以前很多寺庙才有个钟、有个鼓，那我们也会用钟啊。那所以呢，我对于我角度就是乐器是中性。那对于童真牧师的角度就是，如果会让人有任何的想法的时候就不应该用啊。这个就是很好的九九五了、
嗯、
我们有不同的观点，那看看你是怎么想了。好，到欣欣的问题，他说呢，也他刚刚好，因为问音乐的问题，我就把他也放这儿了。他就说呢，我认识一位慕道友呢，是音乐老师，他去过教会。那他来我的工作室呢，我向他传过福音，他弹钢琴挺好的，他就主动呢跟我们说要带我们唱诗，教我们音乐。那我就跟教会里头的钢琴老师们去沟通，他就不愿意接受，他说他还没有受洗，不能够用他的钢琴。还有我的钢琴老师其实他的钢琴也是一般般，那是不是他嫉妒那个人呢？我就很尴尬，应该怎么回复这个我的弹得很好钢琴的音乐老师呢？是不是不是在主里头的人就不能跟我们一起学唱诗赞美神呢？
可以一同学唱诗赞美神，但是他不可以侍奉，因为他还没有信主，怎么可以当上我们的钢琴伴奏呢？那个不行，因为这个是侍奉我们的神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他进入不了那个赞美里面的。其实我们谢谢他那么有心，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，就是邀请他帮助我们诗班唱歌，但是不让他在我们的侍奉啊那个崇拜里面做任何的事情。外面可以，意思呢就是不在崇拜里面，他教导可以，但是如果在崇拜里面用他，我不赞成。
嗯，但是对万峰来说呢，就是做一个教会的音乐领袖，他不单是要音乐出色，其实你也是信仰上面的榜样。
对啊，
所以呢，我们呢做教会的侍奉，教会的领袖不是单单看你弹得好不好的。
嗯，
但是呢，我也明白呢，这个年头不是每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学会过音乐，有些时候呢，甚至我们教会啊要外面聘请一些人来弹奏音乐。
我也反对的。
但是真的这个是我们理解有这样限制。但是我真的鼓励，如果你有办法的话，就鼓励这个人首先跟你一起参与在信仰的活动当中。
对，
就是起码让他理解信仰更多，而不是单单说哎呀我音乐很好我要承担这个岗位
啊。
那但是我觉得侍奉呢，有一些侍奉是可以给非信徒的，是什么呢？就是例如带小孩子去厕所， 这个不用信仰技能啊。那这个你就可以给他们从参与教会开始，这个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的过程。
但是他们未必喜欢这样做的。
他们乐意的，如果要带自己孩子再带其他孩子去厕所，他们愿意，你就让他们从这个参与开始呢，投入在这个生活当中。当然一些关键的角色呢暂时就不能够给他们做，包括崇拜的司琴，因为我们期望呢这些领袖不单是音乐的榜样，更加是信仰的榜样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请来海德堡老爷爷还有 AI 人工智能小姐姐了。
嗨，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，我叫海德堡叫李问答。
嗨，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，欢迎你随便发问。
嗨，这是我今天的问题，我们能不能用敬虔的态度指着神的名起誓吗？
呼叫海德堡老爷爷，出来吧。
可以，当法官要求起誓，或为了维持并促进忠贞和诚实，为的是荣耀神和造福邻舍时，就可以起誓，因为这种起誓是基于神的话语，因此新旧约圣徒都曾经以正确的方式起誓。
AI 小姐姐，老爷爷在说什么呀？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？
这条问题核心在于妄称。想象你被交警拦下查酒驾，对着行车记录仪发誓真没喝酒，这种轻佻的誓言绝对踩雷。但要是在婚礼的时候，你和对象一起用手按着圣经说无论贫穷疾病都不离不弃，这誓言反而像给爱情加了属灵防腐剂。重点在动机啊，弟兄姊妹们，就像咱们老家婚宴随份子，有人为面子攀比，有人真心祝福新人。当法官让你按着圣经作证或是签合同需要神圣见证时，你所做的事情就是在尊重神的前提下做的。
嗨，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。
嗨，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。
嗨，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。
我是乐谷咏叹调节目主持人永恩。耶稣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
主，我要拍手赞美，开口赞美，跳舞赞美你，让我们感受你。
是的，离了主耶稣，我什么都不能做。2025年，永恩和你一起努力，住在基督里，多多结果子。
今天圣灵降临节嘛，在主啊救救我里头呢，也回应一些圣灵降临节的问题啊。重新得力呢，他就问使徒行传第二章，圣灵降临在使徒身上，这个时候呢使徒就说起别国的话来，那怎么牧师说使徒被圣灵充满，他们都是说方言呢？
方言的意思呢是地方的语言，能够听得明白的，是那个地区他们国家用的，比如阿拉伯语、波斯语。
他们有什么很多湘潭嘛，就一大堆的那个地方的名字嘛。
啊，在啊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里面呢，列了很多出来。因为那个时候呢，很多犹太人他们已经移居在外面，他们回来的时候呢，其实他们从小在那里长大，就讲那里的话，好像我们在香港长大了，我们讲的是
粤语，
粤语哈，所以我们我要很努力才学到普通话的。但是如果你去到一个地区完全不是讲粤语的地方，突然间有人讲粤语，真的很开心的。当时的《使徒行传》就是这样，一群人从不同的地方涌到耶路撒冷，他们 突然间听到
湘潭就是他们的母语
啊，他们那地区的母语，就很高兴了。
另外那个方言呢，我觉得就是说要翻方言的，讲方言翻方言的那个呢，就不一定是单单是那个外在的母语，而是呢也包括这些的天使的语言。因为我们看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，就是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，却没有爱，
但是必须要翻译才可以讲方言。
所以我经常听到的那些滴嘟噜滴嘟噜滴嘟噜，那些到底是那个外族语言还是天使的话语呢？
我听不懂，因为他们，我发觉呢，他们是单音节或者是双音节而已，咕哩咕噜咕哩咕噜咕哩，我听过有人用这样的语言来祷告，但是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。
但是对于他们来说，这个是私下的祷告。
不是啊，
我觉得如果那个是他在平常私下的祷告，我觉得没关系，他能跟神沟通就好了。那但是如果他把这些的方言的祷告放在公开的平台里头，整个教会的群体里头，我就觉得这个是不合适了。按照圣经来说，因为讲方言就有翻方言，所以方言有两种，一种就是外族的语言，所以我能够说英语，我就是在说方言了。另外一种就是天使的话语
啊，如果没有人能翻译出来的那个天使的语言，你就不要讲了。
对了，所以核心是造就教会，这个就是方言的那个意思。所以我们分清楚有两种的那个做法。那有一些宗派的确是对于方言的应用呢是比较多的，那我们呢如果不习惯的也不要批评他们，这个是如果是圣灵给的恩赐那个就好了哈。但是当然如果不是圣灵的恩赐，是乱来的，那个就另外一回事了。
但是有标准的，能够翻译的才讲，不能够翻译的不要
讲。这是群体，刚才说过了，群体里头要翻译，但是个人私下的祷告，我觉得你能跟神沟通那个就好了。
救我救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
好，继续是清风笑的问题，也是圣经的问题。他说呢，为什么那些人呢要花钱从犹大手里头买耶稣？为什么不直接抓耶稣呢？是找不到他吗？他不是每天都在圣殿里头吗？
其实呢，这些宗教领袖想做什么呢？他们想要避开群众的耳目。
对，耶稣在公开平台嘛，每天你公开抓人呢，就麻烦。
是啊，民众不放过他们，所以他们要夜间来秘密的逮捕耶稣。
嗯，对了，另外呢，就是为什么要花钱买犹大呢？可能第一个就是犹大知道他缺失位置，因为耶稣每天都出城嘛，去伯大尼去嘛，犹大就在短时间知道他。第二呢，你收买了他，他就是可以负责任的嘛，因为我付过钱了嘛。
所以当时的人呢，觉得他们是我付钱买耶稣的，你就卖给我，这样呢是交易，大家有一笔交易在进行。
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因为呢耶稣需要有一些控告人做见证去控告他，那当然最后他们是找了一些假见证来控告耶稣，圣经说，但是不知道原来犹大是不是应该负责控告的那个角色，
但是他不能做了，不能这样明目张胆的做，只能够暗暗的做了。
相信这样能回答你为什么要花钱找犹大买耶稣的命了。
主啊，救救我。
好，第三个是圣经的问题，是重新得力的问题。他就说我们要学习耶稣为门徒洗脚嘛。那我们这里的牧师呢，强势的要求我们每一个人给我们的丈夫去洗脚，说洗完脚以后他就会生命改变，我不能接受啊。
这个我都明白，为什么洗完脚以后他生命改变呢？如果他没有信主，他也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，除非你有很详细的解释。
哎，我能解释，因为呢，现在很多姊妹呢，就好像童真牧师那样很有性格，叫你帮老公做点事儿呢，也不愿意。啊，就是呢，就一想要为一个我不太爱的老公做这个 A B C D E F G 呢，就想着，哎呦，他凭什么？他配吗？对不对？想一大堆，所以他不是给丈夫改变，是给你改变。
感谢主，童真没有老公，所以不用做。
你不是，哎，不说了啊。但是我觉得那个目标。就是呢，为了让我们学习顺服，你愿意为一个人洗他最脏的脚的时候，你的那个就改变了，不是为了丈夫的改变，是为了你去改变。尤其是有很多时候家庭的关系，就是有一个人愿意服软，就可以改变很多事情了。
嗯，
如果每个都说是你错，是你需要负责，你应该怎样，关系就改变不来了嘛。
嗯我都明白的啊，真正的权柄呢，在基督，不在人为的仪式。所以呢，你有老公的，你帮他洗脚无妨，让他觉得哇，你真的是个好的基督徒，
嗯，
这是很好的。
所以牧师这么强势，可能对你来说你也不能接受，那学习咯，那为丈夫洗脚有什么问题？例如很多人都是。到一个人老的时候为他擦身体啊，做很多的服侍的啦，那是什么拦阻你为丈夫洗脚或者关怀你的丈夫呢？这个我觉得反而你要问问这个问题啊。
嗯，我建议呢，你还是谦卑的，以谦卑的态度来服侍。
嗯，
接受牧师的提议，在家里呢好好做服侍的工作。
嗯，回到圣经啊，这个是圣经问题了。
嗯，
回到圣经，耶稣也教导我们要彼此去洗脚。那学习我们能够彼此去做一些卑微的事情，这个就是实践那个爱的那个原则了哈。
嗨，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，我叫海德堡叫李问答。
嗨，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，欢迎你随便发问。
嗨，这是我今天的问题。可以指着圣徒或其他受造物启示吗？呼叫海德堡老爷爷，出来吧。
不可以，因为合法的启示乃是向那唯一鉴察人心之神的呼求，求他为真理做见证。并且如果我起的是假誓，就任凭他刑罚我，这种尊荣不能归给任何受造物。
AI 小姐姐，老爷爷在说什么呀？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？
这个问题的本质上都是在找替代品吗？但十诫第三诫说得很明白，启示这事儿得认准正版商标，为啥非得找上帝本尊？好比网购时只信旗舰店认证，那些圣徒或者受造物再厉害，也就是五星好评买家，总不能让人家当官方客服处理你的售后纠纷吧。再说了，要是随便拉个受造物当见证，万一哪天你对象问你当初可是对着我家猫主子发誓爱我一辈子的，结果发现猫主子早就被小鱼干手买了，这不就尴尬了？所以啊，别整花活，只有我们的宇宙终极 BOSS 才最靠谱。
嗨，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。
嗨，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。
嗨，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。
来到最后一个部分呢，就是谈关系的平衡的。幸福一号呢，就问关心他人跟多管闲事的差别在哪里？
嗯，关心呢，就源于基督的爱。我们因为爱基督，我们爱我们周围的人。但是多管闲事呢，就是掺杂了掌控欲，就是要掌控别人。这个不好，
有些时候呢是很矛盾的，很接近的，因为你的行动很接近，但是心态是不一样。近期呢，我有一个好朋友呢就犯了一些的罪，我们呢就很想去关心他，但是呢他也不太想分享。那你关心他的时候，你出于爱，但是同时间你要问的时候呢，他就觉得你 就多管闲事，
是
所以呢
业界了、
所以很复杂的，可能我动机是出于爱，但是他觉得你多管闲事，
所以我们都应该有一些界限方面的智慧了。比如如果关心的时候我们尊重他的自由意志，等候邀请的时候呢，当然他如果问我想要怎么解决，我就帮助他，如果他没有问我，我知道他的问题，我就通过谈话引他问我问题。
嗯，所以呢这个也得有一些技巧。那同时可能关心人跟多管闲事呢可以是同一件事，只是两个面去看。所以呢我觉得如果这个是神继续要你去关心的人，哪怕他觉得你多管闲事，你也得继续去关心。
嗯，还有呢，其实我们的态度都很重要的。
怎么？
我们应该要温柔一点，以温柔的心去陪伴他，不要呢
温柔的多管闲事。很多人都是这样啊，啊，童真牧师，听说啊，你近期呢是怎样怎样哦，关你什么事？
我们慢慢以接受的去接近他，让他讲话。
主啊，救救我！
继续是2933的问题啊，怎样分辨在真理当中的爱、饶恕、原谅、宽容，还是？我在人性感情里头的那种软弱优柔寡断呢？
哇，很不同的。如果你是在真理当中的爱饶恕，很要出力的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不出力，你不会饶恕人，
我就包
很难做的，
我就包容他，所以我就先不说话咯、好像没有决定咯，拖着咯，
那样不是那个只是你的人性方面的软弱。其实因为如果我们要关心人，要饶恕人呢，要主动去做的，这是真理方面的爱了，所以我们要小心啊，要分别，
也是那个动机的差异。但是还是好像刚才的问题，就是呢他同一件事情可能会发生两个角度的理解，或者因为我们的软弱呢，我们在真理当中的饶恕呢，也会导致我们继续有这个优柔寡断的。因为我饶恕了他，但是哎呀，又是觉得他好像很坏呀、哎呀，应该怎么样呢？我很想赦免他，但是觉得他还是经常得罪我，就是这样嘛，人的矛盾。
哎，如果他经常得罪你，他在哪一点得罪你，你就马上讲出来。当然讲的时候呢，不是跟他吵架要命，而是指出你这一点呢让我不高兴
啊、你再指出
他
就更不高兴了。所以呢有些时候我明白在我们的心里头很想宽恕人，但是呢出来的时候就哎呀不敢说，该怎么说那个矛盾张力还是存在着。所以呢你要记得这个还是心态的分别。我们知道圣经说的、我们心灵愿意，肉体软弱，你就知道我们继续努力进步咯。
主啊救救我。
好，最后一条问题了，3602呢，他就说哪种情况属于爱和平合一呢？有什么是属于错误的舍己呢？怎么分清楚那个边界呢？例如说我有个同事很喜欢偷懒啊、计较啊、耍滑啊，那让别人多做事我应该怎么对待呢？
那你要主持公道了，让他知道他做的不对咯。但是你能够讲吗？直接的讲吗？
人性是很复杂的，第一个你要舍己就由你自己开始，你做一个好的榜样，
对，
去影响他们，然后他们从你身上学习，我觉得这个就是最重要的。还有只要你愿意去为他舍弃，他是看得出来的，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好了，那欢迎你随时给我们发短信问我们任何的信仰问题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抬头中文字995，或者电邮995@良友1.net， 那个995就得数字了。我是万峰、
我是童真，
祝福你圣灵降临节快乐，
愿你永远快乐。
唱出啊995，不怕迷失或者失误，来呼叫995，基督就是唯一出路。唱出啊 叫救主，基督就是唯一出路。良友电台。